五味杂谈由昌兴珠宝钟表金行冠名赞助播出。
生活中充满了酸甜苦辣咸，
等等，还有吃喝嫖赌抽呢，
去。
哎，大哥，还有坑蒙拐骗偷的，
滚。欢迎收听五味杂谈。
哎呀呀，亲们谁懂呀？为什么会有这种事？让我来跟亲们说说。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星期三下午一点钟准时锁定收听五味杂谈之奇葩说。我是赵瑞。
我是蕾蕾。
是，夏天呢已经到了，虽然今年这个夏天这最近的天气我觉得是有点犯神经病，
是
冷几天很冷几天，然后很热几天，所以大家就在这个冷热之间不断的切换。不过呢，当夏天很热很热的时候哈，大家在这天气炎热的天气当中呢，都会希望寻求到一杯能够真的降温解暑解渴的东西。所以呢，你到商场上你去看那个饮料的柜台，种类越来越丰富，有些是在没有冰箱的货架上面有整整满满两排，然后呢现在这个在冰箱里面，在这个冷藏里面保存的这些会变质的饮料呢，也是越来越多各种各样的新花样。所以问题就来了，那么到底哪一种饮料才是最解渴的，真正解渴的？
对，哎，张瑞，你有没有发现哈？就是在美国的这种 7-11 啊，或者超市还有哈 ,7-11, 或者是一些小卖店，到那个加油站的时候，加油站不是有那种小卖店的哈，你看哈，所有的饮料全部放在冰柜里头，包括矿泉水，你没有见到过你在常温的矿泉水，你有没有发现？
是，这个其实就是老美就是很爱喝凉的东西。我记得我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还是个冬天11月份，然后那时候先落地的地方是在，因为那时候是出差来，然后当时先落地的地方是纽约，外面那11月份的纽约天寒地冻啊，那真的很跟北京的3-9天是差不多的。然后我们坐到一家中餐厅里面吃饭，光上来的我都眼睛都惊了，我说是一杯真的是冰水吗？里面还真的飘着冰。
你包括现在我们去老外的餐厅，他先上来给你是冰水，
对，他一定就是默认给你是冰水。所以呢反而就是说现在变成我每次回国，我一说啊，你给我来杯白水，夸给我一杯开水的时候我也一惊。对，好像国内就是说你跟他要一杯水，他给你的就是矿，就是一杯开水，冒着热气的，真的是开水。然后我说可以是冰水吗？哎，好像有的地方就是要么就是没有冰水，要么那个冰水就还要加费用。所以说归到底就是说，老美呢，其实货架里面那种也有那种不冰的那种呢，就是拿回家自己再去冰。比如说你去 Costco 买一大堆可乐，买那个一整 pack 那个可乐，那它是不冰的。但是那种呢就是默认你没打算现在喝。而且事实上我不知道你试过没有，常温可乐常温雪碧很难喝。
是超级难喝。
对，所以那种就是放在冰柜里面的这种一瓶一瓶的，不管是碳酸饮料啊，还是果汁饮料啊，还是鲜榨果汁啊，还是什么，不管是什么，哪怕是一瓶矿泉水，都是那种他就期待着你是或者是他假设你就是来一瓶一瓶买，然后一瓶买了之后你就是立刻马上要喝的，那就一定是在冰箱里的。如果你要是买那种一整箱一整箱那种，他不放在冰箱里，他也不会认为你现在就会拆包就会喝一瓶。
对，有一种茶叫 Arizona Ice Tea。
Arizona Tea, 对。
对吧哈。
那个是在99店最多卖的那个。
是，你发现没有，就是那个茶如果你常温的是超级难喝的，你必须要冰过之后才好。
基本上老美冰柜里面的那些饮料除了矿泉水以外都是冰过了以后才好喝。
对，是的，
不冰都很难喝。你各种的 Snapple 啊，然后什么那些能量饮料啊，然后还有这些果汁就更不用说了，苹果汁啊、橙汁啊，然后还有那些鲜榨的，真的都是你没有冰镇过就真的很难喝，很难喝，很难喝。
对，所以说你发现没有，就是我们在买这个奶茶也好或者咖啡也好的，我们都会跟他说是 less ice, no ice, 对不对？对，
买奶茶顶多就是少冰吧，好像真的没冰也不好喝。
是，包括咖啡的话也是说就是有正常冰或者是少冰的哈。
咖啡你基本上是介于两个极端，要么你就喝热的，要么你就喝冰的。
是，
你不太会喝中间常温的。是不是？
对，常温的咖啡也是喝不下去的。
对吧，对吧，就是所以人家说吧，就是冰美式，如果把那个冰都化了，就是它就变成一个西式的美式，极难喝。所以像喝咖啡就是两个极端，要么是开水，要么是热的，要么就是俩冰的，就是没有中间这个常温。所以基本上在美国市场，老美市场的这些饮料或者是喝的这些东西上面，真的除了矿泉水，任何一种常温都很难喝。
对，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当这个夏日炎炎的时候，你喝一杯气泡水，再加一些柠檬和薄荷叶在里头，你觉得特别的爽，特别的解暑。
哎，但是这里面可能就是有一个伪科学，或者说有一个假象。
怎么了呢？
就是你那个当下觉得很爽，
嗯，
你当下觉得很凉爽，很解渴。那个很多那些广告都是演啊，满头大汗，打完球以后满头大汗，然后咚咚咚灌下去一杯冰的这个可乐，或者是冰的一些什么这种碳酸饮料、气泡水也好。
嗯哼。
然后呢，好像就是那个视频或者是那个广告恨不能拍出来，就是人的那个食道都会结冰的那种，都会降温的那种感觉。就是告诉你从嗓子，从你的喉咙一直到你的胃都会哗一下就都冰的，就凉快了。但是这个到底是真的喝下去之后让你整个身体彻彻底底的补充了水分，降低了温度，真的达到了这个解渴补水降温的效果，还是说仅仅是一个假象？
对，你看哈，我们有时候在夏天很热的时候，是不是首先就想到喝一杯冰可乐？冰镇可乐太爽了，对不对？
嗯哼。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你喝冰可乐的时候，当你喝第一口第二口的时候，你觉得说哇，特解渴特解暑，但是喝完之后你反而倒觉得说越来越渴了。
是的，所以呢曾经也有这些因为大家都知道可乐是非常保密的配方，然后呢它的这个配方据说现在锁在某家银行的这个保险柜里面，怎样怎样的，弄得很神秘的样子。然后呢就有这个科学家呢，就科研人员呢就开始研究哈，就是说为什么大家喝完了这个冰镇的碳酸饮料，不管是哪个牌子的可乐，你喝完这个冰镇碳酸饮料就会让你觉得那么大程度的去缓解你的这个口渴的感觉，让你觉得很爽呢？其实他们也做了一些对比性的研究，比如说他们找了98个年龄在20到50岁之间的人啊来做测试。那其中这98个人里面呢，有58个是女生，有40个呢是男生。那么他们呢，在这个实验开始前12个小时就不能喝水，也不能吃东西。并且呢是在保持一个身体健康的状态，就比如说他没有说什么这个舌头没有味觉啊，或者是说鼻子没有嗅觉啊，有这种缺陷都不会，所以就不会影响任何这种口味、风味还有液体进入身体的这个情况。好了，那么实验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就先去称一个体重，然后呢吃一份标准的这个美式的早餐，比如说有这个涂了果酱的白面包吐司啊等等的。那他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为了下一步增强他这个，因为他吃了些东西嘛，然后就增强什么呢，增强一个口渴的感觉。
那么接下来呢，这个受试验的人呢，他们先休息30分钟，然后5分钟之内呢喝完400ml 的试验饮料，比如说是20到22度的常温水， 六度的冰水和六度的冰气泡水，然后再休息五分钟，然后不限量的常温水呢随便喝，直到不想喝为止。那么研究人员就测量并记录了喝了多少常温水。
对，所以呢，当然他就是说，大家可以通过前面的描述哈、表述，就看到他们是把这些人呢分成了三组。啊，有的人是喝常温水，有的人是喝冰水，有的人是喝冰气泡水。那么最后显示的结果呢，就是先喝冰气泡水，然后继续喝常温水的人是最少的。
嗯，
然后呢，就是先喝冰水的人，后面呢是喝多喝一些常温水。
嗯，
那么这个表现表明什么呢？就说明气泡水对于缓解你口腔里面那个口渴的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冰水呢，其实是缓解其次，缓解你这个口腔里面口渴的感觉，反而常温水在立刻马上缓解你口腔里面，大家注意啊，我说的是口腔，口腔里面那个口渴的感觉反而是最差的。是，所以这种时候呢，其实大家可能听到里面我们特别强调的一个点，就是说你在非常觉得口渴的时候，你很想喝的，你喝下去那个冰镇的碳酸饮料之后，你会感觉很爽，但是那个爽可能是仅仅的在短时间内局限在你的口腔范畴里面。
对，
事实上你身体，所以这个里面如果我们说到解渴这件事情，就要分成是说我到底是身体里面本身身体缺水，还是说我的嘴巴渴。你比如说你的身体不缺水，但是你吃了特别咸的东西之后，你嘴巴也会觉得很干渴，对不对？
对，没错。还有
你刚吃完一顿很饱很饱的饭，然后在饭上你喝了很多很多汤，你其实身体并不缺水，可是这顿饭就是最后这道菜吃咸了，然后你会想怎样？你会想喝水，对不对？
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吃一顿火锅，晚上睡觉的时候特别想喝水，整个晚上不停的喝水。
所以这个它就是说你的口腔里面的你的这些口腔里面的细胞组织等等的，被这些你吃进去的食物或者是或者说比如说你跑步啊等等的，所让它感受到这种很干的感觉。所以当你这个时候喝下碳酸饮料之后呢，你的口腔这个部分是非常非常舒服的。可是这个是不是真的就能够让你的在你身体缺少水分的时候，然后帮助你的身体补充足够的水分呢？我们先稍微的进一段工商服务广告，回来之后再继续跟您分享。
哎呀呀，亲们谁懂呀，为什么会有这种事，让我来跟亲们说说。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再度回到我们今天五味杂谈奇葩说的节目现场，我是赵瑞，
我是蕾蕾。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前一段呢跟大家分享的是哈，当我们夏天觉得特别口渴的时候，我们到底喝什么东西才是真正的解渴？当然这个口渴呢，我们就要分成是你只是嘴巴口腔里面渴，还是你整个人身体缺水。前面我们讲了，就是大家在喝完碳酸饮料之后，冰镇的碳酸饮料之后，像是可乐啊、雪碧啊这类东西之后呢，你的确口腔里面会觉得达到这个解暑降温的效果，会让你的口腔没有那么的没有不会觉得渴，而且很长一段时间你都不会再需要继续去补充一些什么常温的水啊，然后来继续保持你口腔里面的这个不渴的这种感觉。但是事实上呢，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寒冷，因为它是冰镇的嘛，像这个冷啊、还有这个冰啊等等这些东西，它会轻微的刺激增强传递给我们大脑喝水的一个信息，从而呢去影响你的喝水量。怎么说呢，就是冰水可能刺激到你的喉咙，然后呢你的喉咙呢就你的嗓子呢就传递额外的信号给你的大脑，哎呀，大脑可能觉得哦，他已经传递这个信号给我了，加强版的，说明他喝够了。好，那我大脑在释放的指挥就是不喝了，我够了。嗯，
对，是的。因为很多人呢就是在运动完之后，或者是说夏天炎炎夏日，他喝冰可乐的时候感觉到哇，舒服了，好，降温了。其实那个是短暂的，一瞬间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可乐呢，他这个 碳酸饮料，二氧化碳进到你的胃，进到你的肚子之后呢，它形成个气化，所以你会打个嗝。这个时候呢，这个气化呢是让你的身体在降温，但是降温只是短暂的那一瞬间那一刻，之后呢你的身体还会恢复到原先的温度。
嗯，是，那肯定有，因为我们人是恒温动物嘛。
对，
所以在身体缺水的时候啊，其实口渴是对于反应，像大脑反应身体缺水的一个保护机制。因为当我们身体感觉缺水了，我们首先就嘴巴就觉得口渴，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启动大脑里面的一个口渴了要喝水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然后呢来补充身体里面所需要的这些水分。但是虽然说这些冰镇的矿泉水啊、纯净水啊、碳酸饮料也可以补充水分，但实际上呢就是因为它是冰镇的这个缘故，所以它是欺骗了大脑，它夸大了补水的这个效果，让大脑误以为说，哦，我已经喝够了，所以我就停止补水。所以呢，其实这个也可以说是我们人类欺骗自己大脑解渴的一个作弊的一个动作。
对，是的。你知道我最近哈这几天呢，因为天气炎热了嘛，我就感觉我的口唇呢特别干，我就不停的在喝水，可是越喝越干。
你喝的什么水呢？
就是普通的矿泉水，就是一瓶瓶普通的那种常温的矿泉水。但是我发现哈，我越喝越干，越喝越干。我可能在一个小时之内喝了三瓶这种矿泉水，我觉得说补水已经足够了，但是我的嘴唇还是感觉到干燥。
所以这个里面就又要分裂出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前面讲我们口渴是我嘴巴渴还是我身体缺水，对吧？
对。
然后呢，好，我现在如果是身体缺水，我喝进去之后，我喝了很多很多水进去，可是我还是觉得渴，那这个就谈到了一个问题，你到底是真的有给你的身体你的血液里面补充到水分，还是说你只是完成了喝水然后利尿排泄，嘴巴上面喝下去，然后下面这个小便给排出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其实我们是需要，身体是需要一种什么呢？是需要一种液体喝到我们身体里，然后它能够帮助我们身体保持水分，不要流失，不要说喝完了就是跟那个酒肉穿肠过一样，就
对，
就上个洗手间，就等于把你刚才喝的水怎么进去就怎么出来的这个感觉。
对，没错，是的。所以研究人员认为呢，说当我们口渴的时候想喝水呢，这种寒冷或者轻微刺激呢会增强传递给大脑喝水的信号，这个时候呢会影响喝水量。也许呢这个你喝的冰水能够刺激这个喉部的受体哈，增加或放大传递给大脑的信号，让大脑误以为已经喝足够的水了。
所以呢研究人员呢他们就想说，诶，到底这么多种液体里面到底哪一种补水是最强的。那他们测试了13种常见的饮料，包括什么呢？包括像是水啊、气泡水、可乐，还有那种zero 的，就是健怡可乐，不含糖的可乐，然后还有像是 Gatorade 这种运动饮料，
对，
还有口服补液盐，这个是属于医疗上的，有的时候就是这种缺水是口服补液盐，然后还有像是橙汁、啤酒、红茶、热的红茶、冰的红茶、咖啡、全脂牛奶和脱脂牛奶，这基本上是。我看大概除了汤没涵盖在其中以外，基本上我们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可以喝的液体都在这里面了。所以呢研究人员就对他们做了一个比较的试验，就是说喝完了这些13种常见的饮料，到底哪一种真正的对人体的补水，也就是所谓补水是什么哈，就是让你身体里面的水分不要那么轻易的被代谢出去。让你那个水分，让你喝进来的水分能够在身体里面停留比较长的时间，这种补水效果。
对，你看哈，你说到这么多种哈，十几种的这种常见的饮料，其实如果说按照我们的认知来说，补水效果最好的应该是运动饮料，像 Gatorade 这些，对不对？
我其实不是太理解为什么美国人都很爱喝 Gatorade。
因为呢它是属于那种运动型饮料，就是说在特别在运动之后需要补水的时候，它有那个叫电解质，所以它说可以补充身体内这个水分。
可是像他这种，就是说他的这种电解质的这种饮料，他有的时候，我反而觉得它里面像是它里面的糖分啊等等的这些，可能也会有，因为它是这种电解质嘛，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含一些其他的微量元素，像是钠呀、钾呀等等的这些。所以，而且还有它天都是甜的嘛，一定是很甜的嘛。那这个会不会影响说它的这种，效果？
有可能的，但是因为宣传是这么宣传，但是呢，我个人的自身体验啊，就是 Gatorade 我喝过很多哈，运动完之后喝一点都不解渴。第一个，它的口感也不是说非常好，有点点咸那种感觉。
嗯
咸甜咸甜的。第二种就是说你喝完之后你并不觉得说已经解渴了。
其实对我来讲可能就是因为这里面的糖分，所以其实像我渴的时候我不太会喝这种糖分很大的这种饮料，我会觉得说喝完了之后肯定还会更渴。那刚才我们说的这13种饮料之中呢，其实有几种呢是属于利尿剂，比如说像是啤酒和咖啡都是有利尿的作用的，那么因为它们是利尿的效果，所以它反而绝对达不到任何补水的效果，反而还会帮助你身体丧失脱水，
对，
丧失更多的水分，是达到一个脱水的效果。所以喜欢喝，特别是每天喜欢喝很多杯咖啡的朋友，你可能要稍微的克制一下，减减量了。我老实交代，我是看了这个资料之后，我就开始停止喝咖啡了。
对，其实好，咱们中国人啊，说好就是，哎，你渴的时候，你不要喝水，不要喝冰水，喝热茶，热茶解渴、降暑，还可以补水。
当然，你对于讲老实话，你对于说我们现在这个年纪，你就算说我很热的时候，你让我喝热水，我搭着我的理性，知道这个东西会可能就是姑且信之哈，就说喝热水呀，或者是喝热茶呀，会帮我真的帮我解渴。我是凭着理性克制自己，然后去接受这么一个反人类的做法，因为你哗哗冒汗，然后你一边喝热水，这有点反人类，对不对？但是像我们要这么做的话。有一说一，100个人在内，大家都是纯理智、纯克制、自我要求，对不对？绝不会是说是一个你自己心甘情愿、主动的想要这么做的一件事情。
对。
可是如果你家里有孩子，然后小朋友的运动量又大，然后回来之后你跟他说哦，你要喝热水，然后能帮你解渴，打死都不会喝的。
不是，咱们就这样想吗？你说跑马拉松那些运动员，对吧？然后呢中途之后补水什么喝点热茶来喝点热茶解渴。
对。所以就是说他这个就是第一他是很难执行嘛，对不对？
嗯，是。
而且呢就是这个对于夏天来讲呢，你这个东西如果不具备一个可执行性，那你可能也就大打折扣。但事实上经过研究人员的研究，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运动饮料，还有热的红茶，甚至冰的红茶，其实它们储藏帮助你的身体 hold 住水分的能力都很差，其中运动饮料是最差。
对，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聊。
哎呀呀，亲们谁懂呀，为什么会有这种事，让我来跟亲们说说。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每个星期三中午1点在 AM1300 中文广播电台为您进行的五味杂谈之奇葩说呢。今天节目现场的是磊磊和赵瑞。今天我们刚才跟大家讨论的是在炎热的夏天，在13种饮料当中到底哪一种它的补水能力最强。我们喝水有很多种假象，我口渴了，只是我口腔渴，然后我喝一点冰，甚至我含一个冰在嘴里面，我口腔渴的这个问题就可以缓解。那我身体里面缺水，很多人就会喝很多的碳酸饮料，可乐啊、冰的等等的，当喝下去的时候会觉得很凉爽、很舒爽，可是很快你就会发现说，诶，好像没解渴，好像我怎么就喝着喝着就得越喝越多，又要不断的去补充更多的这个水分，然后最后喝的每个人肚子都胀胀的这种感觉。所以呢，科研人员呢做了一个对比实验，在这个很多种13种我们常见的这些 叫称之为液体的水的这种东西里面呢做比较，到底看看是谁对人体的补水效果最好。说到这儿我要特别强调一下这个补水效果。
对，
如果说你喝一杯水进去十分钟之后上个厕所，这杯水就尿出去了，所以就说明这杯水在你身体里面，它就是你身体就是个通路，你没有起到这个补充把这个水分留在你身体里面的作用，对吧？
对，没错。
那么这个补水呢，就是补水效果呢，就是说你喝了这杯液体，然后呢你没有立刻马上上厕所，你相对来讲你上厕所的时间其实可能还会变得更长，然后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哎，很多这个水分呢就被你身体里面的细胞吸收，然后呢就免除了你身体里面缺水的这个成分。所以其实在这个里面呢，科研人员拿来做实验的是什么呢？有水、气泡水、可乐，健怡可乐 Diet Coke， 然后运动饮料、口服补液盐、橙汁、啤酒，或者是咖啡、热红茶、冰红茶、全脂牛奶、脱脂牛奶。那前面我们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个啤酒和这个咖啡是利尿的，所以它肯定达不到补水储存水分在身体里面的能力，它是脱水的。
对，是的。
那运动饮料、热红茶和冰红茶，它们的储水能力也都非常差。那接下来剩下来的是什么呢？健怡可乐、可乐、橙汁、全脂牛奶、口服补液盐和脱脂牛奶。那当然口服补液盐不用说一定效果很好，但是很难喝。
我还真没有喝过口服补液盐呢。我们这在美国有的卖吗？
有，那个 CVS 什么 Walgreens 那些地方都会有的，就是当你身体缺乏电解质啊什么的时候，缺脱水的时候是有，是可以喝的，可以买到。
你应该也喝过，就是你知道在美国当你拉肚子的时候 diarrhea 的时候，就那个时候脱水很严重，它就会有专门的一种饮料，你知道在那个 CVS 啊、在 Walgreens 啊那种药房专门给你卖的，就补水的。
对，我也喝过那种，而且那种东西呢，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它本身的这个叫什么口感很难喝，所以通常呢老美都是怕孩子啊或者是病人喝不下去，所以都会往里面搁很多那种就是调味剂，什么糖啊或者是什么橙子口味啊、橘子口味啊之类这些东西。
对，没错。因为这个口服的补液盐呢，它有含有高浓度的钠和钾，那么这些物质可以帮助水分留在细胞里头，减少尿液的产生，从而呢达到了补水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看看像是全脂牛奶、脱脂牛奶、橙汁可乐和这个健怡可乐之间，它们这些呢其实都是叫什么高能量含量的饮料。
嗯，
但是呢在这个里面来讲呢，其实反而是让我这个结果哈，这个检测结果是让我觉得很惊讶的，就是脱脂牛奶反而是储水能力最强的一种饮品。
脱脂牛奶，有一些人他是不喜欢喝脱脂牛奶，你知道他那个觉得脱脂牛奶很寡淡，没有奶味儿。
我呢是乳糖不耐受，所以我本身哪种牛奶我都不爱喝。
哦，
但是呢，对，但是现在看到这个，又这个会有脱脂牛奶和这个全脂牛奶有助于补水，我现在心里有点对他们的看法有点改变。
但是很多人他没有办法喝牛奶，因为一旦喝牛奶他们就会拉肚子。
对，这就是乳糖不耐受。
哎，但是我很奇怪哈，我能喝牛奶，但是我不能喝牛奶加咖啡，像这种比如说那个咖啡里头加了那个奶精的话，我一喝完肯定拉肚子。
所以你可能也是某种程度的这个乳糖不耐受，只是说当这个牛奶跟其他东西合并在一起的时候，它可能激发出来一些什么样的物质是影响你的这个肠胃。
对，是的是的。
嗯哼，
所以说脱脂牛奶反倒是最解渴的，就是
对，
是最能补水的，
是最补水的。对，它不一定是解渴啊，因为那个牛奶的那个口感在嘴巴里面，它不见得是补水，不见得是这个解渴的，但是它是最能够帮助你的身体储存水分的。也就是说你同样一杯的这个脱脂牛奶和一杯水你喝下去之后，那么你不会很快的就去上洗手间，对吧？然后呢，那这些水分呢就会留在你的身体里，但是 这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什么事情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就是因为这种牛奶呢，它是一个高能量含量的产品，所以呢，如果你把牛奶当水喝呢，可能也会导致你的这个体重增加。
体重增加，喝点脱脂牛奶还好吧？它的卡路里就有的在150左右一杯。
你把它当水喝，150是多少呢？是一杯呀？
对呀，一杯呀，是。
对呀，一杯，一天，你也就是能喝。喝五杯你就多少了？
但是我觉得一般人很少人能把这个牛奶哈当做水来喝的。
很多人，美国长大的孩子，很多人都是把牛奶当水喝的。
可是他们这些小孩，他们只是喝一些冰冻牛奶，就是早上喝一杯呀，或者是充其量中午再喝一杯，不会把它当水来喝呀。
你像在那个学校的 lunch 什么的，大家都会提供这种牛奶啊。对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了，你同样的东西，你去喝这个脱脂牛奶或者是全脂牛奶，肯定喝太多，它就是会增加你的这个体重上的负担。
对，但是我跟你说啊，这个科学结果的话，真的是颠覆了我的认知。我怎么样都想象不到说牛奶竟然是最好的补水剂。我真
所以其实很适合早上起来喝，因为什么呢，就是你睡一晚上觉了嘛，然后你身体里面的这个水分也消耗差不多了，早上起来来一杯脱脂牛奶，其实很好的补充水分，而且帮助身体储存水分，也不会说你像我早上，如果我早上起来喝一杯咖啡、喝两杯咖啡，然后再喝点什么有的没的的，东一杯西一杯的，很快这个就是从家里开车到公司的路上就想着要上厕所了。
那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众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聊。
即将年满65岁或退休，联合健保的红蓝卡优惠计划给您可靠承保范围和低自付费用，了解详情请致电1-866-679-3285。
贸易关税充满变数，零售供应链大洗牌，他们看价钱看品质，也要求有保险，您知道吗？不论是进口商还是分销商，都可能因为产品缺陷引起高额诉讼，要确保业务稳健发展，赢得更多合约，华兴保险为您保驾护航，为您提供产品责任险及各类商业保险，立即致电626-333-1111华兴保险。
LAK Health Plan 是洛杉矶 Medi-Cal 的首选，为符合收入要求的人提供免费优质的医疗保健承保，我们深受数百万人的信赖，为您和您的家人提供全方位服务，从医生看诊到专科医生护理、牙科和视力保险、处方以及心理健康和保健支持，我们为您提供免费承保，在您的街区提供广泛的顶级医生和专家网络，我们随时为您提供帮助，并会讲多种语言帮您简化参保流程，包括西班牙语、汉语、普通话、俄语、亚美尼亚语等。选择 LA Care for Medi-Cal 意味着加入我们值得信赖的计划合作伙伴大家庭，从 LA Care、 Anthem Blue Cross 或 Blue Shield Promise 中选择您的保险提供者，我们的 Medi-Cal 大家庭共同致力于为每个人提供便利且平价的优质医疗保健服务。与任何其他健康计划相比，了解为什么更多人选择 LA Care 提供 Medi-Cal， 想了解更多资讯请立即造访 lacare.org/medi-cal。
五味杂谈由昌兴珠宝钟表金行冠名赞助播出。
生活中充满了酸甜苦辣咸，
等等，还有吃喝不赌抽呢，
去
哎，大哥，还有坑蒙拐骗偷的，
滚！欢迎收听《五味杂谈》。
哎呀呀，亲们谁懂呀？为什么会有这种事？让我来跟亲们说说。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五味杂谈之奇葩说，今天的节目是由磊磊和赵瑞跟您一起共同度过这一个小时的时光。其实像我们前面讲到，就是这个喝牛奶哈，喝脱脂牛奶啊，还有或者是全脂牛奶都能够更好的储水。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在我们小的时候，其实 大家就喝牛奶其实还是一件蛮奢侈的事情、
嗯、
那来了美国之后呢，大家慢慢就会发现，哎，这个超市里面好像牛奶真的老是那么便宜，你看在现在物价这么高的情况下，牛奶也才3块多钱那么一大桶，对吧？当然有些你如果是要那种买那种有机的，那可能就会贵一点，5-6块钱一大桶，可是它还是一大桶啊，是不是？
对，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啊？我们作为华人移民来了美国之后哈、啊，真的就是在你不知不觉当中、潜移默化当中就已经变得美国化了。
是，哎，你有没有那个发现？就是咱们小时候喝牛奶时候，牛奶一定要是煮开了才喝，要喝热牛奶，绝对不会喝冰牛奶。但是在美国的小孩呢，他们就是从冰箱拿出来冰牛奶就喝，绝对不能喝热牛奶。
对，这个我所以其实这个我现在还不是太清楚哈，说这个到底是因为以前我们在国内喝的那些牛奶的就是杀菌啊、质量啊的问题，还是说就是一个中国人喜欢喝热的这种传统习惯的问题。
对，
不过像我们现在自己也是冰箱里直接拿出来凉牛奶就喝，也很少再去热，把牛奶倒到锅里面然后再去热牛奶，也很少再做这个动作了。
我现在就是我不能喝冰牛奶，我一喝就拉肚子，我必须在微波炉打1分钟再喝。
嗯哼，那你那个是属于就是自己自身肠胃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也跟小时候从小养成的习惯有关系的。
哦、OK、嗯、所以现在我们在这个美国生活之后，很多人现在变成是说早上起来就一定要喝一杯咖啡。除此之外，你还觉得像磊磊你自己在美国这么多年，发现你的哪些生活习惯上跟相比较在国内是有变化的，或者说你现在回到国内对于国内的一些做法你觉得不适应了呢？就比如我刚才说的，我在国内要一杯水一定给我一杯开水。
对，你知道吗，我最不适应是什么呢？我那个时候我出国很久嘛，第一次回国内之后呢，你知道那个，你知道国内去好，不管你进到是商场也好、餐厅也好什么的哈，那个门啊没有人给你拉门，就是没有人给你扶着门，就是前面那个人呢一进去之后呢，他也不会说扶着门让你进去，他就是直接的一进去之后、那个门啪下整个会撞在你脸上的那种感觉，这个让我特别的不舒服。在美国，
所以你是期待着人家会给你扶着这个门，
但是你发现没有，在美国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很不经意的就是说会帮人家扶下门，甚至说比如说有男士的话、见到后面是女士，他会先拉开门让你先过去他再过去。
嗯，是。
还有一个呢，我是觉得就是我在打喷嚏的时候哈，我会就是很不经意的，就是非常那种属于那种肌肉记忆的，就是 excuse me。
嗯哼，
特别是在公共场合的时候，
就是自动的说一句对不起不好意思哈。
Excuse me, 对对对，是的。
其实像这个我们同样像你这个打喷嚏的问题也是一样，我们在你说 excuse me 之后，或者你说 sorry 之后，旁边的人认识不认识的都会给你来一句 bless you, 关他们什么事的，他也不认识你。
然后
对吧，如果说认识你的说也可也还可以理解。但是你要想反过来，你要想说哈，这个打喷嚏这件事情，我们说如果在国内比如说你打喷嚏，你说哎呦不好意思，对方说什么呢？把这个 bless you 翻成什么呢？哦，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以前在小的时候，我要是打喷嚏，我妈就会说100岁，打一个喷嚏100岁，打2个喷嚏200岁，
嗯，是
300岁。对，
在广州的时候没有这个说法，可能在北方有这个说法。
对，就是我们小时候就是打喷嚏，家里的人就会跟你说100岁，就这样跟你说一下。嗯，对
对，没错，
这个，
是的。
我觉得这个100岁大概就是这个 bless you。
对，因为呢你知道吗，在西方国家呢为什么会说 bless you 这个呢，因为他们认为说打喷嚏的时候魔鬼会从你的鼻孔，趁你打喷嚏的时候会从你的鼻孔钻到你的灵魂，钻到你的大脑，然后直通你的灵魂，所以说一句 bless you 其实是 God bless you, 上帝保佑你，这样子的话就是说魔鬼就不会钻到你的脑子里去了。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像我来讲呢，我就会觉得说夏天，尤其是夏天回国的时候，我因为你像在美国哈，如果你夏天这个外面特别热，你一进到商场里面，你一进到任何 mall 里面，任何超市里面，你的期望值就是扑面而来的一股凉气。
对，
然后对吧，扑面而来的一股凉气就把你整个人给包围了。
是，
可是呢在国内的时候呢，你同样也是外面很高温，然后你啊旁边有商场，我赶紧跑到商场里面去避避暑吧， 结果你一进去里面是个温吞水一样的，温吐吐的，对，它那个空调都不会开很低很低的那种温度，然后每次就会觉得说好失望了。
你知道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真的亲身经历的哈，就是在两年前呢，我们一帮朋友呢去到法国去，他们打高尔夫球嘛，然后我们从法国呢再坐飞机去到巴塞罗那，再去到英国这些哈，你知道就是在这个欧洲内陆这个飞机上，他们是不开冷气的，当时我们去的是七月份，
嗯，
然后他们在没有起飞的之前是不开冷气的。
嗯哼，
这帮从美国去的那边人在那边大发牢骚，然后跟那个空姐在抱怨说，你们为什么不开冷气，热死人了。你要知道在美国那个冷气开到你要冻死，冻死了那种，恨不得要穿羽绒服那种感觉。
你记得我们以前讲过，其实在欧洲像法国很多地方他们自己家里面都不装空调的。
嗯，对，是的，
人家真的就根本家里面就不用空调的，生活里面就没有空调这个东西。
对，是，而且他们大多都是常温，有一台电风扇呀，或者有一台落地式的冷气机已经算不错了。
所以也就是说，因为他们是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不管，我觉得不仅仅是因为钱或者是能源的问题哈，可能就是人家觉得说，你就像咱们中国人现在天气热了，可是你到了晚上，你也不会像一个白人家庭一样，这个24小时开着空调，对不对？你肯定就是开空调把屋子温度降下来一点，然后到了晚上了，然后现在晚上外面的温度已经降下来了，这时候开开窗户，然后关掉空调睡觉，也都是这样的，对不对？
对，
那你要是我上次去那个去外州的时候，是住那个 Airbnb 嘛，然后，那家人可能是怕热到我，一夜开着空调，我盖着被子我还觉得冷，幸好他给了我的是一个双人被，所以我把那个双人被折两折，然后当成一个单人被盖。我才勉强那个晚上把我冻的。
是，你知道在国内的时候家长特别不建议说晚上开空调睡觉，为什么呢？说容易进风，老了之后
避风如避箭，
是老了时候容易得风湿那个风湿，容易关节风湿，所以说家长说不行，晚上不能开空调睡觉。
对，所以你就会感觉到就是说人的身体是能够很好的适应这个环境的。你像欧洲人、法国人，他们在那种没有空调的环境里面，然后适应他自己的气候，当然极端气候、偶尔的极端气候除外哈。那么大家就都能够适应这个天气。还有你像中国的，长江以南、长江以北是有暖气的，长江以南在过去是没有暖气的。可是你知道，这一个长江，它不是说长江以北是-10度，然后过了同一天同一时间长江以南就是-20度，它没有这样的分界线的。
对，
所以长江以南，其实我很多住在江浙一带的朋友，还有他们的冬天很难过。我曾经有一年冬天在杭州，哇塞，这家里面所有人，我这辈子唯一一次穿着羽绒裤就是在杭州，我在北京都没穿过。
我跟你说，你说的太对了，因为我是南方人，我是在广州生、广州长的人，你知道在南方过冬是最难过的，因为南方没有暖气，而且呢它那个冬天呢，它不是说-几度哈，它是那种刺骨的寒冷，这刺到骨子里头去的，你穿再多的衣服都挡不住那个寒冷。
对，所以这就是说，你可是南方的朋友们呢，你还是到，因为已经习惯了嘛，所以就是不管说会不会长冻疮啊，或者是怎样的，可是它还是一个冬天一个冬天就长过来了。
是，没错，特别是梅雨天的时候特别难受。
对，所以我们就看到哈，我们身体的这个适应性其实是很大的。那我们大家移民来美国这么长时间之后呢，已经慢慢的你的身体也已经变成了，不管你自己的真实的感受是怎样哈，但是你的身体其实已经慢慢的开始接受这个环境，适应这个环境，反而你再回到自己从小长大的地方的时候呢，就会有诸多的这种环境上的不适应。
对，所以说我现在越来越认同，就是叫水土养人，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是，没错。
是，好，那炎炎夏日哈，如果大家想要这个 给身体里面多补充水分的话呢，最好的补水的东西呢，饮品呢是脱脂牛奶或者是全脂牛奶。当然了，因为这个喝多了呢也会增加一点体重的负担，所以呢也还是要酌情。那另外来讲呢，就是水或者是气泡水，任何时候都是对身体最好的。
对，如果你能喝得惯口服补液盐，那是更好的。
这个不用了，那个口服补液盐那是当药喝的，那不能当水喝的。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边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很荣幸陪伴您度过这一个小时愉快的时光，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